各位好，今天10月19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我看有一段视频在网上在传，就是呢，是武汉呢一个小米苏七的失控，然后撞倒了护栏之后呢，左前轮车轴断裂，轮胎呀脱落在10米开外，然后呢大家就觉得很奇怪，说你这个车怎么能这么一撞，你整个这个轮子就飞了呀？这还不是说那个着火那件事儿啊？然后呢，这个视频呢，在国内啊就被好多地方被投诉下架了，不是说全都没有，但是好多地方被投诉下架了。那这个小米公司呢，小米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诉理由是什么呢？是该内容恶意带节奏，抹黑我司汽车，相关事故为碰撞导致，我司汽车并未断轴，你听着，没断轴。啊，那个轮子呢，是通过底盘的丢轮保命安全设计，让车轮脱落，避免入侵驾驶舱，然后烦请贵平台删除处理。哎，大概就是这样，就给把这种视频给删了。怎么说呢？是这样的啊，就是先咱讨论一下这个脱轮保命、丢轮保命这件事儿。它丢轮保命这个东西呢，不是今天才有的啊，而且呢是早就有的。这个小米没说瞎话。那这个呢是沃尔沃开发的一个功能，它呢是属于这个一种某种程度的主动保护。它等于是在一个特定角度，说白了就25度角的时候，在撞击某一个地方，达到一定速度撞击某一个地方，然后这个车轮在它的底盘上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铁有一个铁块。这个铁块呢，就直接就飞出，就把车轮就是跟那个底盘连接这一块就给切断了，然后这轮子就飞出去了。它就不会呢，是把这个轮子在这个特定角度撞击之下，这轮子有可能干嘛呢？如果说这个轮子在这特定角度撞击之下，有可能会打到，就是返回来打到这个驾驶舱里边来。所以，他为了保证这个安全，设计了这个玩意儿，它叫丢轮保命这个设计，就是我们叫一般叫丢轮保命这个设计。那它的这种安全就是做到极致了，这基本算是做到极致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沃尔沃是那种，其实我特讨厌那车，就是一脸的性冷淡那种车吧，就不让人喜欢。但是呢，沃尔沃是全世界最安全的轿车之一，这个咱必须要承认。它用的这种模式来把这个特定角度，然后呢特定速度撞击的这个安全隐患给去掉了。那至于说您说小米是不是就也设计成这样，然后呢用这个模式来保证乘客安全呢？哎呀，这咱没看过这个小米的整个的这个设计图，或者是说它整体的设计说明，咱不敢说这句话。然后呢，我就查了一下，因为我对这个中国这种造车新势力啊，哈，一直呢就没有任何兴趣可言，就不知道它到底是哪家工厂代工的。然后查了一下，哦，合着不是代工的，它是24年的时候，就去年的时候，一年多以前就拿到了。最开始时候呢，是用应该是北汽的牌子，造车的牌照，然后造的这个自己小米汽车。后来呢，就是这个自己拿到这个资质以后，就是24年8月份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建厂，自己造的车，是他自己自产的。我这往下这句话，这些话哈，不一定是对的啊，但是呢，就是您做一参考。是这样的，我认为如果是像沃尔沃这样的这种造车企业，经过了这么多年研发的各种各样的安全系统，然后呢，小米马上就能够用这种模式，就能够把它这个转移到自己的汽车上。首先第一个啊，专利我不知道他买没买。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能够有这么深厚的技术资源来做这个事儿？我其实心里是要画一问号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一个特定角度撞击，然后呢，它牵扯几个问题，一个呢是它的受力，另外一个呢是整个这个材质的结构，对吧？不光是那个铁块去切断的这一下这东西，还包括你的这个车轴。因为如果这个铁块能够直接把这个车轴这块连接处给切断，那要不然就是说这个你材料一定是要过关的。而且还有一是什么呢？你还需要这个两个东西之间的配合，因为你原来的这个车轴这个位置上，它必须要有一个平时它又可以承受力承受的 很大的这个压力，然后呢你这边它又有一个能够被切断的这个一个这个高速铁块的这个一个材质问题、速度问题，然后怎么样，它是一个配合度的事儿。它不光是说你有一个特别特别牛逼的一块铁然后搁在这儿，然后一甩您给切断就完了，它就还得跟那边的配合，因为它平时还有一个应力在里边的。所以呢就是一个没有多长时间技术积累的公司，对吧？他自己造车才一年多，那就是纯是自己造啊。那他是不是就能够有这样的这种安全措施？第一，他知不知道这件事儿？因为这是一个很少见的，而且很难有应用的这种安全措施。那像这样的这种既不是一个大众化的安全措施，又需要一个非常高的技术能力以及这个对材料学非常了解的这个有积淀的一个公司才能够有的，然后它就可以用到自己一个新的车型上，这个是有问题的，我个人觉得是有问题的。当然人家既然这么说了，你也不能说他就一定没有，对吧？这个我也不敢说这句话，人万一就是小米这方面学习能力非常强呢，对不对？那他就万一真用上了呢，这个我也不敢说这句话，所以我只能说这个我要画一个问号。所以我可能说的再直白一点，我更多的是觉得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别的车上有同样的这样的这种出现这种情况，然后人家是主动形态的这种安全措施，而小米同样结果是一样的，反正轴都转了，轮子都出去了，哎，但是呢至于它是不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对吧？那我就不好讲了，这特别简单，就跟某个人这个胳膊脱臼了，结果一脚有人把他从楼梯上给踹下去了，然后咔叽一下，哎，他好了。你说这算不算神医的一种？你反正看你怎么解释这事儿吧。我觉得算也行，哎，算也行。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对国产的这些东西啊，就是始终抱有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在看他们。他们不管是做的多好，里边放了多少彩电冰箱，我都不信任他们，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呢说瞎话，真的，其很多的厂商都说瞎话，也都要是包括日本的车厂都有过这种情况，但是呢按照中国企业的这个尿性吧，我觉得真的是我更不信任他们一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为什么不信任像小米这样的企业呢？那他比如说我看了两段话，确实是这个人家给总结的。马斯克说他造这个特斯拉的时候，他说第一个考虑的是安全。特斯拉那车长得真他妈难看，就从我审美而言啊，您觉得好看这是您，这我就只从我审美而言，我觉得他现在目前的车型唯一我能看上的就是他那个赛博皮卡，其他的是真难看。但是呢他说我首先考虑是安全。为什么？汽车这东西虽然是铁包肉，但是它危险性其实相当高的，高速撞击人是在里边，那根本就不当你一回事嘛，对不对？你直接在里边，干被车给干死的，我还听说过那个安全气囊爆开都能把人打死的时候呢，这都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那像这样的这个，他说安全第一。雷军说了一句话是什么？咱雷布斯说了一句话是什么呢？现在应该他叫那个雷布斯还是叫雷斯科就不太好说了啊。就是呢，他说呢是漂亮，哎，好看，美观。就是两个企业啊，这个你可以去查啊，都有视频在那儿，不是 AI 视频，是正儿八经有视频在那儿，都有，是直接都是他们自己说的。你作为一个汽车企业，他首先考虑的是好看。可能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买车的时候首先就是好看，我买车就是首先就要好看，对吧？我虽然自己长得难看，但是呢但我是一个颜狗，就颜值的，那颜值党，那我觉得首先要好看，对不对？ OK， 好，我买的是人。但是你作为一个造车的人不能这么说，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你作为造车的人不能这么说。好多人买他的车首先第一个就跟我买车似的，好看。那我买车为什么我能够敢说好，我就先说好看，因为我所有买的车都是经过多少次实践的，它有多少年生产经验的这种厂商买的，安全性不是我来考虑的，是由厂商来考虑的， 对吧？他去考虑怎么安全，而我去挑它的外观。这个是我为什么敢说，我说我买好看的车，我自己觉得好看的车啊，因为我买路虎卫士，还包括我那个保时捷，我都是觉得它好看而已。那就是说，我可以去放心大胆的把安全这件事交给厂商，但是国产这些车，你哪个车你敢说这句话吗？就是你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他，我知道有好多人都买了这车，甚至我的很多朋友也买过这个车，对，也现在呢也觉得说这车挺好的，没这么长时间了开这个车，不是，就是或者是说卖了这么多车了，出点小问题是正常的。这些话我都承认，我都承认，出奇怪的东西问题，所有的车的厂商都遇到过，对吧？没毛病，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产品是能够100%不出事的，就像没有任何一条防线是打不破的，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呢，它从一个根基上，你要看它的指导思维是什么。如果一个人造车，他第一为了是漂亮、好看，让你去买，这个我觉得啊，这从根上就不正。这是不正的一个，这如果你这样不正的话，这样企业你它的产品你有什么胆量，你真的就敢去用它呢？当然我们也都知道，说平时这么开，对吧？你只要不超速啊，不怎么样的，它应该没事儿。对了，这个我另外说一句啊，就是这个它所谓的这个主动就是丢轮保命这事儿，刚才我忘了说了。这个呢有一个我觉得挺可怕的事儿，为什么呢？就是车一旦把这个轮子，就是它这车轮没了，夸西你就是等于是这个平搓你，有一部分是平搓你的底盘，对吧？你这个就等于是那个底盘是着地了，或者是说它中间那个轮轴着地了，在那种状态下呢，有可能呢是卸力，它把你这撞击的力度给卸掉了，那这是一种。另外一种，电车是干嘛？电车底下是电池板，那些电池板高遇到高热，就是撞击高热，它会不会着？这都不好讲。那就着了，又门再打不开，又一火化车，对不对？这是个问题啊。这是刚才我忘了一句话，接着跟大家补上。咱说回来，这种呢从根上不正的企业，我信不过，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信不过是什么呢？第二件事我信不过中国政府。这可能有人说，小米跟中国政府有什么关系啊？这个他自己发展起来的，对吧？当年雷布斯，他还在雷布斯那个阶段上，对吧？还没到那个雷斯科这个阶段呢，那他就等于是就自己发展做手机啊什么就起来了。那有什么问题吗？跟中国政府有关吗？有，是这样的啊。中国政府呢，一直以来他有一个国家型的大战略。这些国家型大战略呢有两个模式，一个模式呢是企业型的一直扶持，另外一个扶持呢是产业型扶持。企业型扶持呢有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局厂，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是华为。华为属于是就是基本上是你没有办法去动它的一个厂子。几乎就有点这个镇国神山的感觉，对吧？跟台湾那个台积电差不多那感觉。它呢就在各个领域当中你没有办法说它不好。一旦说它不好的话，你可能遭遇的不光是禁言封号，还有可能罚款啊，就是这赔偿，然后呢官非。牢狱之灾，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这个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甚至于我们都知道华为的那个电动车经常呢，就是你一旦说它这个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出一视频，修车厂出视频直接就让它道歉，对吧？你必须得道歉，我记得还要赔偿。我记得有一哥们儿就直接道歉了，道歉多少次，每天道歉一次，最后我估计这华为就千万您再别再道歉了，再道歉我这块扛不住了，大概是这样。就它呢，这是所谓的这种的重点企业扶持，然后呢，还有一种行业扶持。行业扶持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的这个行业，我都让你给你资金，给你退税，给你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让你起来。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太阳能，太阳能电池这太阳能光电这一块，那扶持了很多。现在已经扶持到了这个所有公司都不挣钱的这种地步，大概是这样。那像电动车这个领域是重点产业扶持和重点公司扶持相并行的一个行业。 怎么这么说呢？是因为电动车这一块是中国政府希望未来打造成整个国家战略，就是经济战略向外去延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柱。这个支柱是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原来地产是一个只在国内来赚的一个行业，那电动车汽车是可以卖到全世界的，包括原来日本的德国这些，包括甚至于包括美国，都是汽车大国，是非常重要的国家的支柱产业。OK， 那现在我要进行弯道超车，那我跟你拼这个拼发动机，我一时半会儿是拼不过的，这个毫无疑问是拼不过的。对吧？那我跟你拼其他的，可能这些底盘，那这些传动啊，你都可能拼不过。但是有一个我拼得过，电池，我电池是拼得过你的。电动机有可能还能拼一下。那这样的这种情况下，我把它作为这个国家重点的这种扶持项目，就推向这个市场。结果我们就知道，整个产业拿到了巨量的扶持。对吧？那原来有前几年各种资金、各种优惠，中国一下冒出来多少家那个电动车生产厂商？然后呢，就是我就说这是高科技养股模式，就互相你们再咬吧，去养吧，我撒芝麻盐给你这个政策优惠，出来的那我继续培养你，没出来的死就死了，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高科技养股的模式。OK， 好，那养股养到今天，小米这一块横空出世。就像他当年手机横空出世一样，他呢也跨入到了这个行业，这是整行业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扶持。那重点这会儿呢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整个行业的扶持结束了，很多地方的这些电动车的什么这些造这车的什么的，他已经不再扶持了，比如像什么哪吒呀什么这乱七八糟的，他们已经不再扶持了，他们离开这个扶持，这些车这些地方都不可能，这小公司都活不下来。那变成什么了呢？行业扶持的大方向没变，但是变成了一个重点公司扶持。重点公司扶持就像华为、比亚迪，然后还有包括小米，包括其他的一些还有几个造车新势力这个厂商，他们去扶持这些公司，甚至于造车新势力的很多这几个什么魏小李啊这几个公司都还不算魏小李这那是小鹏嘛，那这些呢都还有市场化的一部分因素，但是呢有几家公司是被国家给包养的，就像华为这个。包括像小米，包括像比亚迪，包括像这些，他们是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个？是因为他们原本就做的公司都比较大了。然后呢，因为魏小李这几个呀，他们是后来起来的，白手套还没有来得及进入，他们就在市场上吸取了大量的这个钱呐、啊，什么这个资源技术啊，他们就做，白手套还没有轮到他们的。而不包括比亚迪，包括小米，包括这个什么华为，这都已经是老牌的，原来已经做大的公司，它已经承担了很多情况下国家的，包括是就是说所谓国企的，包括央企的，包括个人的那些白手套的功能，就是已经大量的钱渗透在了他们里边了。那拿回来的利润就很高啊，对吧？所以呢，他们在产业扶持的大方向上没变的时候，那它依然是变成了一个重点国家扶持的一些重点企业，在这行业里的重点企业。那中国这个扶持这些企业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呢，一定是让你们这个从各个领域得到政策扶持。不光是说这个，比如银行贷款，然后呢，工业用地审批以及税收优惠，出口的退税，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还有这个舆论宣传，就让你们这个样的舆论宣传，一定是让你宣传你可以，但是说你坏话不行。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这几家公司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只要一出事儿。简直就像一个国企出事是一样的，他就能够非常痛快的能够给你禁言封号，甚至于去告你。其他的公司你再怎么弄，他一般最多是在后边去告你，对吧？你弄了我也没办法，我没有这种能力去给你整体的让你不能发声。但是这几家公司基本上而言，他可以做到这个。为什么能做到？是因为它整个的这个扶持政策就是像扶持一什么呢？扶持一自家的私生子是一样的，他是私生子，他不是亲，他不可以明面上看着是这种，哎呀，这个是市场经济，我们这是自己从那个是得杀出来的，但是实际上他就是私生子，或者是说明灵异子， 或原本的血缘可能不是你的，但是我给你收归，比如说魏忠贤下边这些干儿子，哎，对吧？大概有这样这种特性在，所以他们就现在能够到这种程度。那一家公司，他从开始就利益不正，然后又得到了这样的资源，你觉得这家公司的产品你能相信吗？反正是我是不信。尤其是什么呢？你包括小米的手机什么这些东西，可能他做的还可以，对吧？我这还有一台呢，确实是还可以，这现在还能开机，双卡的还能做还能不错。但是呢，这个东西它不没跟人命没关系，对，最多你说它手机电池鼓包了，它可能着了，但还能好一点。电车你行吗？而且电车有一个特点，加速特别快。对吧？这个我是开过电车的，就我来，不是说日本没有电车啊，我刚来日本那都已经十一二年前了，就有电车呀，有纯电车呀，我还先租了俩月开着呢，对不对？有这样的车，那加速比较快，确实加速要比一般的油车要快，那这个一般人控不了这个事儿。他如果说你，我这么跟大家解释一下吧。所有的超跑，包括这，它必然要经过一个培训，不是你随随便便就能开的。你要开的得有一定的水平，你最好再去开所谓的超跑。你这很多人都好特别不理解说哎，说我开个车，我有个车本，我能把车开走，然后我买这个车，不就直接就开就行了吗？我原来跟大家讲过，汪小菲。只买第一买他第一辆那个是就是牛头那车叫什么呀？是兰博基尼啊还是叫什么？我这车不是很懂啊。就直接一下上路就撞了，你那东西你控不住的。他设计那么多年的车跑车什么的，然后你要是不太会开上去都能撞。你自己琢磨琢磨，一旦说年轻人一个便宜的，但是呢它性能又相对而言非常好的车，几秒钟之内就百公里。你忍得住吗？我这种老灯能忍得住，对吧？我在日本开的车，我到今天为止都没开过超过110公里的时候，就因为日本确实也那个标的那个车就是那个车速比较低嘛，它高速上也不让你开那么快。就到今天，那我没有这个想法，哪怕开保时捷我都没这想法。但是你要知道，很年轻它是不一样的。我年轻时候还喜欢开个快车呢。对不对？那年轻又便宜，性能又好，跨进一脚油门出去，一脚电门出去，那出问题不是迟早的事。这些东西你直接就设计像这样的这种车，不管它是什么样，你偷了多少技术，你或者说你学习了多少技术，对吧？你的这个能力是不足的，你做不到这件事。因为我从工业上最简单，工业设计上最简单的一件事嘛，你上来没有人说您连这个炮仗都造的也刚造出来的时候，你就琢磨着造火箭呢？你现在还是双翼飞机的时候，你能直接能够到这个喷气式飞机吗？对吧？你还是这双翼飞机，这是不可能，这种技术没有跨越。它是没有跨越的，车不是一个直接你就给它做这么一玩意儿，然后呢，你因为电动车它去掉好多发动机啊这些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它是一个更简单的一个壳子，更简单的技术，然后呢可以让你那个没那么简单，它其中不光是发动机什么的让你跑得快，它还有很多的这辅助安全措施，还有这个调校这种东西才能够让你能够安全的跑快了。你一个没有这么长时间技术积累的公司出来的东西，你觉得我能信吗？对，我肯定不信呢，对不对？那说实话，像这样的这种企业啊，真的，一个就是它本身利益不正，二一个国家给它后边保驾护航，就是幕后黑，那是真正的幕后黑手，让它能够把舆论压下去。第三个，技术积累不足。如果它是其他东西，我真的还可以用。对吧？我没办法的时候，我真可以用。那但是这个事关人命的这种玩意儿，我是真的不敢用。可你们敢用，可能很多又跟我这牛逼说，我没事儿，能用，都会出毛病，对吧？啊，那行，您随意。我这种人不敢用这个的。那您说有没有真正好一点的国产的东西？有啊，有啊，大疆啊，大疆就很牛逼啊，对吧？ 大疆它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市场上它没有拿到多少这个优惠资源，然后怎么着怎么着自己这么滚起来做起来的东西。是大疆的东西我自己我有用啊，我现在家里你要说起来的话，对中国的产品就是除了一些没有办法替代平替的食材之外啊，这个对中国产品电子产品我就用一个大疆，大疆就是好东西。它在它甭管是从它的这个设计，还有从其他一些东西，就比所有的国外的这些厂商都强。你而且的质量也足够好。但是还有一是什么呢？还有一是这东西不关乎人命，它最多是关乎我的这个能不能就是比如说举着它的时候别撞树上，最多是这有这个危险，其他的它没有什么危险性。所以啊，就是各位，我还是这么说，就是我相信看我节目的朋友呢，基本上来讲，你们呢应该有这个思辨能力。如果你就是说连这个思辨能力都没有，然后你就一定说要把这种工业垃圾买回家，对吧？你愿意自己用自己的生命，或者是说用别人和自己的生命一起去试验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也不能说什么，只是呢，就是反正您如果开这车，我万一哪天回国还能回国的话啊，还能回国的话，我是肯定不坐的，对吧？我是肯定不坐的。这个宁可是作为油车，但作为夏利，我都不坐您这小米，就这点事儿。那什么时候他能够说得到我个人的信任呢？只有两件事儿。第一，我党歇逼了，对吧？他不再做这样的事情了。然后呢，让这些没有幕后支撑他们的这个黑手存在了，这个我相信你，你那会儿杀出来的，一定这东西我是能信的。第二个，让这些把漂亮和好看作为自己这个第一设计坐车第一选择的这种公司淘汰掉的时候，我才能够相信你们，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